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想，没有一位传道人没有不在牧养或服事的过程中受过伤。那些隐忍不说的伤痛，让有些的传道人感到沮丧，感到彷徨，甚至有些人害怕面对教会的会众，放弃或离开合场。这是教会的损失，令人遗憾的事情。今天我是世牧栏目的访谈中，陈耀兴牧师会来谈谈他最快乐的锅与铲的服事。透过与弟兄姐妹的吃吃喝喝，增进肢体之间的情谊。另外，他也会分享在服事过程中记忆中最深的痛。
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他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现在呢，在线上的是张茂松牧师的妻子陈耀青师母，非常高兴今天再一次的可以和他连线访问。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师母跟牧师呢，他们到了新殿行道会服事。师母一直非常的清楚他自己的角色，就是成为牧师的帮助者。牧师有什么样的需要，他就在后方呢成为他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持，并且帮助他来执行。在师母的服事当中呢，他非常有负担的一个服事就是年长者的服事。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就是提供年长者有饭食。很多人认为呢，这不太可能，可是师母觉得其实很容易。这也就产生了师母在书里面所说的锅跟铲的服事，我们来听听师母她怎么说。
我常常觉得很多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吃吃喝喝里面，
是
所以特别对老人家哈，每次我就发现招待老人家吃东西，老人家都特别的开心。因为老人家自己回去做饭有一点小小的困难麻烦，所以如果能够在教会吃一顿，那他们觉得非常的开心。特别是很多的独居老人，因为他们自己住，所以一个人吃真的很困难，因为你没办法吃很多样东西，比如说你吃一包生力面就解决了，或者是你做一个菜你就没办法吃很多样东西，所以我就看到这一部分。那其实我接老人的餐食服侍也是一个在一个很偶然的状况。以前的服侍在鹤林，就是帮助老人的服侍，一个礼拜只有一次，就是聚完会给他们吃饭，那真的非常的简单，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但是后来我们有一个老人中心，让老人都可以来教会这个地方有一段快乐的时光，所以一个�礼拜就需要提供4次的饭食。
哇哦！
所以4次那就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开始做就有很多很爱我的姐妹就一起跳下来做。他说：“师母，你怎么可以？你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可以让你这么辛苦？这个应该我们来做，你休息就好，我们来做。”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需要参与，所以我说那我们一起做好了，我们一起做，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种老人饭食的服务。那我其实做得非常的简单，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做的东西需要简单，
嗯，
营养多样化，而且呢，哎，我们手续工序要简单，我们不要做什么要炸了煎煎了又要蒸蒸了又要炒啊这种的，我们不做，
嗯嗯，
我们要做工序简单的，只有一道工序或两道，啊，就是直接炒直接蒸或者直接煮，就是这样子，不要做很麻烦的东西，
嗯嗯，是，
那我就把它定调在这个位，我说但是我们的东西一定要多样化，所以我就给了一点简简单单的，我就是给自己一个规定，然后大家也照着这个规定，就是我们的米要三种米，用黑米、用胚芽米跟糙米三种米，然后我们的食材每一次的食材最少要七样，
嗯，
而且要各种不同的颜色，
嗯，
所以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同工都知道我们的颜色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一看到我们的饭就知道我们非常的认真，
嗯，
因为这就是对老人好的，而且我们的饭食以对老人的需要为主，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们可不可以炒辣椒啊，做宫保啊什么的，我说这个非常好，但是我们自己吃可以，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老人吃好不好，吃不吃辣啊，这一类的，基本上所有的食材都是以老人为主，对老人好，所以我们的老人非常开心。
是，呵呵，我知道呢，师母带领的这个团队呢非常的受到这些长辈们的欢迎啊，他们也都很喜欢了，啊，那师母这个是您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个服饰，那这个服饰是不是你从很早以前呢就很有负担，而且你自己个人的对烹调是很有兴趣的呢？
其实哈，我结婚之前是没有做过饭的
哦，是，
所以我结婚以后哈，我做饭都是完全照食谱，
嗯，
跟着食谱一步一步做，连什么肉两公分我都要拿一把尺量一下，两公分是多大，所以我其实是没有做过饭的，
嗯，
但是因为我在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国学院传道会，所以我是做学生工作，
嗯嗯，
所以常常很多学生到我们家来晃荡晃荡，嗯，
是，
然后呢，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就蹭饭了，我就说好，留下来吃饭了，
嗯嗯，
所以我就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白老鼠，所以就练就了我一身我就要学习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可以给最多的人吃，
是，
而且要让他们吃得饱又吃得有味道，所以这个我就开始学习，
嗯，
所以我记得我在学员传道会的阶段，那些大学生常常在我们家，我常常给他们吃的就是炸酱面，要不然就是什锦面，反正就是面嘛，煮一锅什么东西都丢进去就可以了，
嗯，是，
所以呢其实不需要什么功夫，给他们吃饱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什么都敢请就是了。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很勇敢，我家里有什么我就请他们吃什么。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也有办法，我就是把饭煮成一锅粥，请大家吃咸稀饭。哎，这个也可以。总而言之哈，什么都可以吃。我就发现，请人吃饭哈，重的在情，不是在你给他吃什么。
是，
所以呢，我那时候发明了好多道很厉害的菜，就我会去买鸡架子回来炖豆芽，
嗯，
那我会去买那个碎肉回来做炸酱面，啊，总而言之，我就是 就是什么都可以。最后没有东西的时候，蛋炒饭也是一道啊，也可以把他们塞饱，
是，
所以很容易。所以大家总而言之很喜欢留在我家吃饭，所以我就知道我会改进嘛。这一次我自己吃觉得不好吃，下次我就会改进了。所以反正我有很多白老鼠可以让我练习，所以就越练越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所以这个师母的学习呢也是循序渐进的。其实师母自己个人呢也非常的大方，经常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长啦或者区长啊到他的家里面一起用餐。我觉得这个也是凝聚弟兄姐妹情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是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很爱吃，大家在吃喝的当中那个嘴巴就打开了，心就打开了。现代哈，因为大部分都是小家庭，所以小家庭呢常常又要上班又要做饭，其实他们平常都吃得很简单，所以他们对于吃他们也非常开心。常常我就在我们家有爱宴，
嗯哼，
那刚刚开始人少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因为我很会做什么二三十人的东西或者十几人的东西，我真的很会做，我很会接待他们。
嗯，
后来因为人数越来越多，我接待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一个礼拜会接待大概三四批人在我家吃饭。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自己也很想做饭，那你也可以带一道菜来。
是是，
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做，那你就开心的带两串香蕉来，也就是空手来就好。你不必特别去买伴手礼啊，特别去买东西都不需要，你来就好了。好，我们大家就是一起分享，因为我说我做的东西应该是足够的。
嗯，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很喜欢来，然后吃饭的中间因为很开心，心就打开了，彼此的连结就连结上了，那个家的感觉就出来了。像我们教会我觉得很像一个大家庭，我觉得跟我们常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真的很有关系。
嗯，我们说到的都非常开心的吃吃喝喝。我们再来回到师母刚开始在教会里的服侍啊，我想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这种受伤的感觉，师母要不要说一说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您曾经经历让您很伤心的事情？
服侍没有不受伤的，因为连牙齿都会咬到舌头，人跟人之间有时候摩擦真的是难免的。我个人因为我个性的关系，我个人比较神经大条一点，所以我很多东西比较没有那么的在意，或者放到心里头，或者那么容易受伤。我不是很容易受伤的人，那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太往心里头去，所以我没有很去在意很多很多很多小道消息或者小道什么，我很少去管很多的那种小东西。
嗯嗯嗯，
怎么讲呢？因为我自己会很注意不要去说八卦，所以基本上我也比较不去听八卦，所以我就比较不容易受伤。比如说有一些人有时候会来跟我说一些事情，我通常都会跟他说，这个人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要讲这件事情了，这样子我会觉得好像背后在说他的话。
是，
好，我通常都会把他，就是我自己个人我不去听那些小道消息啊，所以我个人不容易受伤。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啊，我听谁谁谁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说好，那就停在这里就好了。我说你也不用告诉我他说了什么。我说第一，他跟我不是很近，所以 他知道的我还没有那么多。第二，如果他没有自己来跟我讲，表示这件事情我也不需要听，
嗯哼，
所以你也不需要告诉我。因为如果他爱我，他想要帮助我，他想要，他应该自己来跟我讲，而不是后面讲。如果他后面讲，就表示他的话我不需要听。
嗯嗯。
那如果他爱我，他应该直接来跟我讲。那如果他没有跟我讲，你也不用跟我讲，所以我也不、嗯、我不需要听这些话，所以我就直接停了。有一两件事情让我、嗯、让我心痛的。
是。
那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啊，成长的过程。嗯、那时候我太年轻，我的孩子很小，
嗯，
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学音乐的姐妹在教会教大家弹琴、嗯、她教大家弹琴的同时，那因为她是牧师的女儿，她就跟我讲，她说师母，我们小的时候学琴都是弟兄姐妹教我们的，都没有收钱，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练出来的。她说所以呢，我就跟她说，我说那不行，我说因为教琴这个是你在赚你的学费生活费、
嗯、
我说我还是应该要付给你。他说师母，那这样子好了，我就打个折收你的钱啊。我说我不要收你全部的费用，我就打个折当做我的奉献。那我听起来也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爱跟被爱是一个学习，你不能只是说我只能给予，我不能接受，
嗯，
那我觉得这是我学习接受的时候，我就接受他给我的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常常送他很多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互动嘛，就补我不足的
地方。
那可是有一天有几个姐妹就把我邀到他们其中一个姐妹家去，就开始问我，哎，我起先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在公审我。
哦、oh. ，
觉得我为什么付他比较少的钱？
Oh.
为什么我欺负这个姐妹？
哦、oh. ，
为什么我付的钱比较少？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因为他这么说，因为他说我们是牧者，所以要给我们特别的优惠。我说可是我也有送他东西哦。我说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心意。其中有一个姐妹哈，就是当场就是嘴巴一撇，就是给我一个很不好看的脸色，就是跟我说、
嗯、
哦。那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当传道人了，就这样讲、
哦、
那句话绝对不是一个夸奖的话、
嗯、
那句话就直接刺到我的心里。可是当时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很帮助我，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可是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都是很平和的跟他们解释、
嗯、是，
我说这就是他的心意 OK， 所以就这样子。我说如果你们问完了我就要走了，好，那我就跟他们再见，我就离开他们家。你知道吗，我一走出他们的家就忍不住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嗯、因为觉得你知道我是从一个富裕的家庭出来，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的轻视蔑视过，应该是没有过，那是我第一次，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心痛，然后非常的难过，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不能回家，因为我这个样子回家，张牧师一定会问我你怎么了，然后我如果我说了，我觉得张牧师受的伤会比我更厉害， 他会更难过，所以我就没有回家，我就到我们那个时候的新店到处都是田埂，所以我就到田里头田间散步，我就在小碧潭边上，那个我就在那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我心情平静了，哭够了，平静下来了，我才回家。那我回家的时候，因为很怕张牧师看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就很快的钻进厨房去预备晚餐。张牧师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今天有什么事情吗？啊，我说没有事情，就是大家聊聊天，然后我就出去走一走，到河边去运动一下才回来。啊，我就没有讲，所以我没有告诉张牧师那件事情。那但是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伤害，在我的心里的深处。如果你说你有没有什么受伤的，那个应该是我记忆里面只有两件事情带给我很深的痛，一个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姐妹，我去探访她的时候，她送我一件衣服，她问我，师母你在不在意穿二手的衣服，我说我不在意，我们教会大家都是把不能穿的孕妇装就是轮流来轮流去，然后我们的小孩子的用具也是大家轮流来轮流去，我觉得这就是物尽其用，所以我说我不介意啊。他说那我有一件衣服可不可以送给你，我说只要我能穿我不介意，他就送我一件衣服，然后我穿一穿，哎，试穿一下发现居然正好可以穿，我就说哦，这还不错。然后呢，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这件衣服很贵哦，这一套衣服我当初买的时候很贵哦，你知道吗？其实我从来不在乎品牌呀、啊，什么贵，什么东西多贵的，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然后，因为我穿了我可以穿，他给我就跟他说谢谢，我就拿回去了。后来有一天张牧师跟我说，他说 Amy、哎、某某姐妹说你都不理他、我说不会啊，我没有不理他，上个礼拜我还去探访过他呢。他说他来教会你都不理他，我说不会啊。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疏忽了，所以有一天聚会的时候，我老远看见他，他离我很远，他在前面，我在另外一个方向，我还特别跑过去跟他打招呼问候他。可是过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听说这个姐妹离开了。我就觉得想不通，我真的因为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冲突或者没有任何的那个，我思来想去为什么他觉得我不理他？后来我才想到，哦，因为他送了我一套很贵重的衣服，那么想当然我应该对他特别好才对。
哦，
我却没有对他特别好，他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的热情的招呼他。也许这个是他不满意的，所以就那个了。但是那件事情也带给我比较多的伤害，不过那个伤害小一点。是因为那一次我就问张牧师，我跟张牧师说，张牧师你觉得我需要去跟他说对不起吗？如果你跟我说我要去跟他说对不起，我就去跟他道歉，你觉得我需要讨好他吗？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我难道应该为收了他一套旧衣服就需要特别巴结他吗？张牧师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他，所以他愣了一下，他就跟我说，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跟他道歉，你也不需要巴结他。我说对，我说 我说 Daddy， 我告诉你，我觉得上帝呼召我们是要服侍他，不是来讨好人的，我们是来服侍神的，我们不是来讨好人巴结人的，我们是来爱人的，我们要爱我们的羊，我们不需要巴结他们。
谢谢师母的分享。在《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本书里面，张茂松牧师有一段话要勉励同工，他说，每一道伤痕都是一面勋章，曾经流过血的地方就像大树受伤的地方一样，它会流出枝叶，长出树瘤，成为组织最坚硬最坚强的地方。勉励收听的传道人同工们，服侍受伤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生命操练的勋章，我们一起快乐的服侍，不流泪的服侍。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隐藏的珍宝。亲爱的同工，你是神眼中的珍宝，神看见你的努力和服侍，他必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报答你。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我看见难中的陷阱，我知道你的不容易，我珍惜你流的泪滴，如珍珠深藏我怀里。我用血和爱遮蔽你，我用恩典装饰。